收听姐姐讲故事。
大家好啊！
一个人以真为原则去做人，正直诚实，从来都唔讲大话嘅。咁呢个人就系非常之了不起嘅人啦，非常之杰出嘅人嚟噶。古人正正系将呢啲当作做人应有嘅道德操守，睇得系好重要嘅，认为呢啲就系立身立国之本。响南北朝时期渤海，即是而家今日嘅河北景元，有一个人叫做高运，字白公，佢系北魏一个名臣，佢非常之崇拜佛家同埋道家。响少年时代，他已经气度不凡的了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曾经将所有遗产让了给他两个弟弟，自己去出家做和尚。后来还俗读书走仕途，考取功名，为国家老百姓效力。他精通经史和天文数术，他一生以正直和诚实而出名的。他究竟诚实正直到咩嘢程度？我哋而家讲佢嘅故事俾大家听，大家衡量下咯。公允曾经被北魏世祖皇帝召任为侍郎，同埋兼任著作郎。著作郎系中国古代一个官名，三国魏明帝就开始有呢一个官职噶啦，负责撰述呢个国家嘅历史。高允被任命同司徒崔浩一起撰写国书。崔浩为人较为狂妄同埋骄傲。崔浩在两个亲信的怂恿之下，他别出心裁地撰写了国书。他希望想这块石碑流传百世而不朽，同时可以用这个方法显示到他自己是秉笔直书、无所避忌的业绩，而且将它刻咗在石碑上面，同时将这块石碑摆置咗在祭祀重地。当高允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他就预料到这件事可能会令到崔家做灭门之祸。同时同他们一起做事的人，包括高允自己，都将被牵连的。过了没几耐，果然灾难就发生了。皇帝为了这件事好嬲啊，因为这样崔浩亦都被拘捕。当时高允正在向中书省值班啊，太子想要救高允，于是就特登将他召入宫里面，将他留在宫里面住了一晚。到第二日，太子叫高允陪他一起去见皇上。啱啱一入到宫门口，太子就对高允讲啦：
入到去要拜见皇上，我会引导你噶啦。如果皇上问你嘅话，你只要照住我嘅话去回答就得噶啦。
高允就问太子：
究竟发生咩事？点解要咁做呢？
太子讲：
你入到去就知道噶啦。
入到去叩见了皇帝之后，太子就上奏讲了：
中书侍郎高允在我宫里面，我同他相处好多年，他的为人小心谨慎，我非常之了解他。他虽然同周浩一起做事，但是他职位低微，受到崔浩的控制，请你赦免他啦。
皇帝就问高允：
国书是不是崔浩所写的？
高允实话实说地回答：
太祖记是以前的著作郎邓渊所写的，先帝记和金记是我和崔浩合作写的，但是崔浩治理的事务比较繁忙，他只是做总裁决的事。至于著疏，我撰写的是多过崔浩。
皇帝听了之后非常之嬲啊，就讲啦：
咁样睇嚟，比崔浩仲更加严重，咁样点会仲有生路？
太子就立即讲啦：
皇上威严庄重，高允只系一个小臣，佢而家有啲纷乱失常， 我以前详细问过他，都讲是崔浩所写的。
皇帝再问高允，
是不是好像太子所讲这样啊？
高允讲，
微臣以低下的才能错误参与了著作，冒犯了皇上的威严，罪应灭族，已经预料到必死无疑，不敢讲大话欺骗皇上。太子殿下是因为我在他身边侍候时间长了，太子殿下是为了我而向皇上求情。太子殿下实在是没有问过我关于崔浩的事，我亦都没有讲过这样的说话，我只是以实情回答，并无胡言乱语。
听完高允的说话，皇上对着太子讲，
真是正直坦白率直啊，是好难做得到，而他能够临死而不改变，亦是一般人好难做到的，何况以实情回答朕，这个是精忠的大臣啊，好像这样的大臣，难道因为一次的罪过而失去这么精忠的大臣吗？我就赦免他的罪。
就是这样，高允得到赦免了。后来皇帝又责问崔浩，崔浩语无伦次，皇帝非常之嬲啊，于是命令高允起草诏书，将崔浩以至一干人等128人全部灭五族。高允好犹豫，冇写到啊。皇帝频频下诏书催促高允，高允请求再次拜见皇帝，然之后再写诏书。皇上召见了高允，高允讲，
崔浩所犯的罪，如果还有其他的罪行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讲，但是如果只是犯了触犯皇上的罪，这样他罪不至死。
皇上听到好嬲啊，立即命令侍卫，
人来捉住高允。
太子知道之后，立即向皇上再次下拜求情。皇上讲，
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阻住我，应该死了几千人啊。
最终崔浩都是被灭了。事后太子亦都斥责高允，
人应该知道按照事情的变化而采取因应的对策，如果不懂得见机行事，有几高的学问又有什么用啊？你入宫之前，我已经将事情讲给你听了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去做呢？令到皇上这么生气，每次我想起这件事，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。
高允就跟太子讲了，
崔浩虽然是有罪，但是记录朝廷日常的事情，评论政策的得失，这些是撰写史书大志的内容，他没有违反太多这个原则，我和崔浩确实是共同负责这件事，生死荣辱按照道理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，如果真是蒙受殿下的大恩，违背良心，苟且偷生，是我不愿意做的事。
太子听了之后好感动啊，对于高允的正直诚实大为赞叹。高允曾经亦都写了8篇文章呈上给皇帝，这8篇文章借古论今，讲天文灾异现象是上天对人的报应啊。其中他亦都讲到，
我听过姬子曾经写过有关于国家宪法的雄范，亦都有孔子讲述历史的春秋，这些都是用来彰显各个君主揣测上天的著作，因为这样他们的善恶表现出来之前，用天象的灾异来检测，除他们的得失而用祸福来到证明，天人之间固然相距遥远，而报应好像回声一样那么快，
令到人害怕同埋恐惧。自古以嚟，冇皇帝唔尊顺天道而研究考证佢嘅规律，作为自己修身治理国家嘅依据。之后嘅史官就将呢啲事情记载落嚟，作为借鉴同埋告诫，用呢啲嚟规劝皇帝顺应天命，通达明鉴，尊从古训。
皇上睇咗之后非常之开心啊，对于佢写嘅内容大为赞叹。响高宗皇帝登基之后，高允曾经进谏弟子大规模建造皇宫，同埋劝谏朝廷遵守恢复礼教等等。高宗皇帝对待佢亦都非常之有礼貌同埋尊敬，总系好松容咁听佢谈论嘅。有一次，高宗皇帝对大臣讲：
好似高允咁样，先系叫做真正嘅功臣啊！
每当
我有做错嘅地方，佢都用正直嘅说话当面讲出嚟，就算连我唔愿意听嘅说话，佢都一五一十咁讲出嚟，从来都唔会避忌。而你哋响我身边，但系从来都冇听过一句正直规劝嘅说话，只系趁我开心嘅时候求我加官进爵。你哋手持武器响我身边侍候，等待有事发生的时候就可以立功，都能够管治皇宫。而高允揸住支笔辅助治理国家，只不过是个郎官，你们自己觉不觉得惭愧的呢？
于是就受命高允为中书令，好像以前一样这样著书立说。高允的一生不单止非常之清廉谦让，淡薄名利，还从来都不邀功或者要求有什么奖赏。高宗刚刚即位的时候，高允对他的辅助很多，但是都没什么怎样受到褒奖，而一些没什么功劳的大臣反而受到重赏。高允对于这些事也都没有表示不满，仍然依旧尽职尽责辅助皇帝。后来高宗皇帝器重高允，不直接叫他的姓名了，尊称为令公。据说高允虽然蒙受恩宠，但是他所有的家人都是好像平民一样过着贫穷的日子。有一日，高宗皇帝亲自去到他家，发现只有几间草屋、粗布被、旧麻衣，厨房里面只是有咸菜。当时高宗皇帝好叹息咁样讲啦：
古人嘅清贫亦唔至于清贫到咁嘅样。
于是就立即赏赐咗好多丝绸同埋食物俾佢，同时封高允嘅长子为睢县将军同埋长乐太守呢个职位。高允知道之后，多次上表坚决推辞。而高宗皇帝始终都不答应。初时和高允一起被征召的人大多数已经官位显赫，封为皇后了，连高允的属下一百多人官位已经去到刺史，食禄二千石。显赫臣子的屋企里面都有很多人做高官的，而只有高允的子孙冇被封官进爵。高允做咗27年郎官，但系都冇升迁过。有时仲冇俸禄添，所以佢经常要佢几个仔出去斩柴，卖咗啲柴嚟帮补家计。高允后来升至中书监同埋嘉散骑常侍，即使系响皇帝身边，当皇帝做错事嘅时候规劝皇帝。虽然高允有掌管著述历史的权利，但是他从来都不会独断独行，时常都跟其他人一起商量，虚心听取其他人的意见的。从高宗皇帝至到显祖皇帝的军事文书大多出自高允的手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 去推荐了高女替他自己啊。在大和二年，高允上表十几次了，要求退休回家，但是皇帝都不批准啊。于是他就用有病为理由要回乡下休息啊。于是皇帝就下诏用车去接他回来了，还命令周郡派人去迎接他。接到京城之后，还封他为镇军大将军和中书监，但是高允拒绝，皇帝不答应他啊。同时请人搀扶他带他入宫，又下令高允可以坐车入皇宫，还有上朝的时候啊，可以不行跪拜之礼添。这个时候的高允已经九十几岁了，但是他仍然精神好好啊，他依然尽职尽责。皇上见他年事已高，而且家境贫寒，所以就赏赐了很多衣物和食物给他，但是他都将这些衣物和食物分了给亲戚朋友。很多贫寒的人士都受过高允的接济和帮助的，高允对他们的照顾十分之周到，而且经常上表推荐有才能的人。高允还好有量度，宽恕大度，他的朋友都说从来都没见过他发脾气的。有一次在祭祀活动的时候，高祖皇帝下诏用御马车迎接年事已高的高允一起去观看，点知只马受了惊啊，系咁乱跑啊，搞到架车翻转咗啊，令到高允尾部有三处受伤啊。皇帝同太后亦都立即派人帮佢医治同埋慰问，驾车嘅人将要被处以重罪。高允上奏，
启奏陛下，微臣冇事，请求赦免驾车人嘅罪过。
还有一次，皇上叫中王门苏兴仇去搀扶高允，结果高允在途中落雪遇到狗受惊跌倒啊，搀扶的人好惊啊。高允就安慰他们讲，
我们不要被皇上知道这件事。
苏兴仇讲，
跟高允一起做事三年了，从来都没见过高允发脾气的。
他的好朋友尤雅亦都讲，
我认识他四十几年了，从来都没见过他表露出喜怒的神色。
高允年轻的时候亦都对人讲，
我在中书省任职的时候积了很多阴德，救济民命，如果报应没错的话，我应该可以活到一百岁的。
太和十一年正月，在临去世前十几日的高允感觉到有少少不舒服啊，但是他依然没有睡在床上休息，或者请医生看，或者吃药，依然一样好像平时那样出出入入吟诗。皇上和太后知道了之后，就赏赐了很多东西给他表示慰问，很多大臣亦都不断地去慰问他。几天之后，高允在夜晚安详离世。到了第二日早上，他家人先发觉啊，高允享龄九十八岁。皇上知道之后，下诏重重赏赐了高允家人很多丝绸和粮食，还有帮他们办理丧事。在魏初以来，因为去世而受到周济，没有一个比得上高允的，朝廷亦都以他为荣，同时亦都追封他官爵。高允的一生真是正直诚实、清廉、宽容大度啊。
有关高允的事迹已经讲完了，拜拜。